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八仪。问众生：无始以来造无量业，今生一行不逢善知识，又拂着一切罪业，无恶不造，云何临终时念成就，即得往生？出过三界结业之事，云何可通？答：众生无始以来，善恶业种多少强弱，并不得知，但能临终遇善之时，时念成就者，皆是树善业强，使得遇善之时，时念成就。若恶业多者，善之时尚不可逢，何可论时念成就？又如以无始以来恶业为重，临终时念为轻者，今以道理三种较量，轻重不定，不在时节久近多少，云何为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缘，三者在决定。在心者，造罪之时，从智虚妄颠倒生；念佛者，从善之时，闻说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名号生。一虚一实，岂得相比？譬如万年暗时，日光展至而暗顿灭，其以久来之暗不肯灭耶？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十疑里面的第八个疑问，叫十念往生疑。这个十念往生是通平时和临终，这是依据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而建立的净土宗的核心思想。十八愿是代表着四十八大愿的核心了是阿弥陀佛自己的慈悲心、智慧心、善巧方便心的高度的结晶，是把往生的条件在行门上放在了一个无条件的这个界面上，平等普度一切的大愿是要靠这个十念往生愿加以彻底的彰显。那这个在佛的果地上代表着这个大慈悲心的显露，但是站在我们业地凡夫的造孽的因果的层面，却是难信之法。所以就在我们的立场来看，就觉得很难相信这一问的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加以施舍的就是我们这些业力凡夫，无始以来，这是佛教常常用的概念。无始灭开端表明我们的本觉妙明真心，一念无明妄动升起了觉明之心，能觉和所觉就马上进入无明的心意识，进入无明大梦从这个无明大梦来看，就用无始来表达，就好像我们昨晚上睡觉做梦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做梦我们是不了解的。如果了解了什么时候哪一时刻做梦，我们还在醒觉状态所以什么时候滑到梦境我们不了解，就叫无始无始以来，我们在 无明的状态当中，有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鼓动身口意三业，造作了无量无边的恶业。这些恶业的种子使我们在今生尽行受遇不到佛教的善知识。遇不到善知识，当然就不能了解人生的真理和智慧，不能深信三世因果，不能了知自己本具佛性。那么这些轮回因果自性的佛性，彼岸的极乐解脱的境界一概不知。那当然，今生无明的业识的心里面，又有着厚重的贪嗔痴三毒烦恼。这三毒烦恼又鼓动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又重新造作一切的罪业。就好像我们现在多少人不信因果不闻佛法，他就杀盗淫妄酒啊，没有哪个恶不造的而且造的恶业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恶劣。你只要看最近那些一些造恶的事情这个那就是很让人觉得心很毒。17岁的小男孩求爱不成，竟然把人家对方给他脸都毁容了用一个汽油打火煮的事情，他就可以这样去做完全就是一个厚重的贪嗔痴的显露那对于这个无恶不作的众生，为什么临命终时时时念佛就能成就往生一往生就离开三界的这个轮回无量劫三界轮回的恶业再也不受果报了这在道理上怎么能够说得通呢？确实这个问题问得振振有词难道这个因果就不受吗？好，看看这个回答，这个难信之法就得要用不可思议的佛法加以解释清楚了。首先要认可一个众生轮回的生命业力的事实就是众生无始劫以来，他这是善还是恶，这些业力的种子的多少以及强弱的程度，在我们这些凡夫的有限的认知范围当中是不能了知的。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众生的善根也是不可思议。那佛经里面常常说佛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生在这个世间，之所以难以得到修道难以成功就在于我们的念头。我们起心动念，大多数都是秽浊的念头、罪恶的念头一念来，一念去，幻起幻灭一日一夜有8亿4千万个念头8亿4千万，也这是一个法上的表达那念头就是有天眼通的天人观察我们的念头都说不清，而且念念不住，念念不息，生住意灭，非常的迅速。那从因果的界面上来说，不仅行为因果是存在，更细微的因果是在念头上建立的。一个善念就能得善果报，一个恶念头就能得恶果报。这种念头的善恶果报的 因果如响应声，你像山崖大呼大叫一声，随着你叫声音的声波的强度，它的回音也有多强啊，如影随形啊，影子随着你的形体啊，丝毫不爽。所以为什么佛法重视念头善复念啊，念头要无助啊，又要身心，身心无助啊，为什么要强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菩提心，你就智慧观照，不住在一切法上，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上。啊，般若又是真空妙有，又要修一切善法，直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叫善复念，善住其心。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念头的这个这么多。这么罪恶，我们就会惊觉、震惊、觉悟起来，我们就会升起大的惭愧心，知道我们轮回的根本原因是在念头。念头当中，站在一个初三界的角度来看，有漏的善，你尚且不能离开三界，更何况一天到晚都是罪恶的念头，哪能离开三界呢？那么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临终能够遇三智是十生往生，这种事情也不是很容易能够产生的。无数劫以来的善恶业的种子这么多，能够感得临终遇往生善知识，十念成就者，都是蓄势你的善业强才能感得的。遇到善知识，临终讲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你还要相信，相信还要有至诚的愿出来，然后实施这个信愿念佛之行，这样实念才能成就。如果无始劫以来你的恶业的种子占主导地位，你所现行的都是恶的境界，善知识是逢不到的。没有善知识这个真上缘为你宣说净土法门，那十念啊往生净土，那就没有讨论的前提了。那么前面讲啊，无始劫以来的恶业应该很重啊，临终十念应该是轻的，这是我们凡夫认知所认为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个结论啊。现在站在大乘圆顿的道理上来做一种较量，这个临终十念和你无始劫的恶业相比，是哪个重哪个轻，是不能确定的啊。念力的轻重不在于时间的长远，也不在于它是多还是少，而要从它三个方面加以啊较量。这三个方面，第一是在心，就是你能造孽的那个心是什么心；第二，你造孽的那个缘啊真上缘是什么状态；第三，就是你造孽的当下，你是用决定心还是有艰辛有后心啊，从这三方面才能较量出哪个为重哪个为轻啊。重者先牵啊，捏的重的就牵引神识到哪一道里面去。 好，首先来看在心，就是我们世间的众生在造恶业的时候，他所依据的造孽的心是虚妄颠倒的心而生起来的。虚妄就是我们造的心不是真心，而是妄心。楞严经就首先辨识我们无始劫以来有两种心啊，我们常常是认贼啊为子啊，一个是虚妄的心，就是我们无明的捏事的心啊，无明不觉深山系，境界为缘长六出，业力凡夫都认这个心意识为我们的真心，用这个实心来修道，这是外道的普遍的特点啊，永远不能得解脱，这种心是颠倒的心啊。那么虚妄颠倒的心啊，这就是他能造的因啊，既然是虚妄颠倒的，他的力量就是弱的啊。而念佛人的心是什么？是在临命终时听这个往生善知识啊，闻说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名号而生起来的。好，这是一个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的这一刻啊。阿弥陀佛从事项上来说，是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往西边的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极乐世界的教主。从理上来说，阿弥陀佛全体就是我们涅地凡夫借耳一念的信德，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寿极照不二，全体的是实相一真法界佛性啊。那么我们闻说阿弥陀佛真实的功德啊，这真实功德就是实相的功德。实相的功德啊，我们不可琢磨啊，但是绝对存在啊，无形无相啊，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真实功德。这真实功德就把它凝聚在名号上，这个名号就是实相。名号就是我们全体的啊自信的功德。好，那么全体自信功德就这就是真心了啊，由阿弥陀佛实相的名号升起了我们真实的心。如果阿弥陀佛名号是本觉的话，我们能念的心就是始觉。好，所以这个心有虚实的差异，你造罪恶的心是虚妄的心，你念佛的心是真实的心，这两者的力量有天渊之别。这在佛教常常有个比喻，叫万年暗时一灯点亮。万年就是时间很长，无始劫以来的那么长的时间，有一个黑暗的屋子，这万年暗示就代表虚妄颠倒的心，日光展至而暗顿灭啊，日光展至就代表我们真实的心，始觉的心，我们的心光暂时到了这个暗时里面啊，那这个黑暗的啊这个状况顿然就没有了，就充满光明了。那你不能说啊，你这个日光只是啊一秒钟就来了，我这个黑暗就没有了，我这个黑暗可是无始劫以来这么长的黑暗，怎么你那这么短的时间啊的日光就把我灭掉了呢？你能用这个时间的久近来考量吗？啊，从道理上说，我时间很长的黑暗，你这么几秒钟的日光不可能把我黑暗灭掉，但实际上就能灭掉啊。 为什么灭掉？因为你的黑暗是虚妄的，我日光过来是真实的。这个虚真伪啊，它是不能并存的，有黑暗就不会有光明，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啊，真心现前，虚妄颠倒的心就没有了。而实际上全体的虚妄颠倒的心就是妙明本觉的心啊，全体的波就是水，全体的虚妄也是真如，这就从真起妄，从妄起啊起真的这个情况啊。好，这个看来啊，真实的始觉的心啊，就显得啊力量大啊，而虚妄颠倒的心，万年的暗时就显得弱。好，请看下面，在缘者造罪之时，从虚妄痴暗心，缘虚妄境界颠倒身，念佛之心，从闻佛清净实相功德名号，缘无上菩提心生，一真一伪岂得相比？譬如有人被毒箭中，箭身毒残，伤肌破骨，一闻灭除药骨，即箭出毒除，其以箭身毒残而不肯出也。在决定造罪之时，已有见心，有后心也；念佛之时，已无坚心，无后心，遂即舍命，善心猛力，是以即生。譬如实为之说，千夫不至，童子挥剑，须臾两分；又如千年积柴，以一斗火焚，少时即尽。先看这一段，比较啊业力的轻重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在缘，啊缘就是外在的条件，啊。在心是能造的这个因啊，在缘就从外面条件来看，就是我们世间的恶人在造罪孽的时候，他是从虚妄的无明的这种啊痴暗的心，缘虚妄的境界啊。虚妄境界就是我们为什么造罪，无非就是追逐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啊，这个五欲六尘是我们妄心所显现的虚妄的境界啊，所以能圆的是虚妄的心，所圆的也是虚妄的境界，全体都是颠倒，由这个颠倒的境缘造作的罪。好，那念佛之心呢啊，是从善知识那里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名号呢它有清净的功德，清净就这个名号远离一切烦恼的污染，是阿弥陀佛断尽无明乃至无明习气都断尽的清净心的结晶啊，它是真实的功德，是阿弥陀佛切证诸法的实相，以他的大悲愿力啊导引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啊，这种功德所庄严结晶的名号啊，所以这个名号就是啊， 真实的这种进源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名号升起的真实心，系源无上菩提心而生。这句名号也是阿弥陀佛无上菩提心的结晶，以他在果觉的层面啊成就的菩提心，来引发我们因地本具的菩提心。我们众生也有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具有着无我的智慧、大慈悲和善且方便，这些德能我们众生也本具，只不过是被分别烦恼所遮盖。现在阿弥陀佛名号所彰显的菩提心，把我们本具的菩提心给它诱导出来、开发出来、激活出来呀，以本之境啊，这个显发代之境。好，那么这是真实的心，原真实的境界，那就是我们本具的觉性本觉啊，本觉为真实啊，虚妄的心原虚妄的五层境界生出的，那是唯一真一唯，这里的功能啊作用就有天地之差别了啊，不得相比啊。这里又有个比喻啊，这种真伪的差异啊，就从我们现象界的道理和一个不可思议的本质界的道理来看，哎，它就约出了一般的我们的认知范围啊。这里比喻毒箭啊，当被一个有毒的箭射中的时候，这个箭头带着那个毒性深入到你的肌肉骨髓里面，那一定是等待着死亡了，呜呼哀哉了啊。这句比喻我们虚妄的心原虚妄的境界啊，一定是这么一个死路一条。好，但是有一种鼓声啊，这在楞严经里面都有表达了啊，有一种药叫灭除药，涂在这个鼓面上，在打仗的时候击这个鼓，如果有将士啊，有士兵被这个毒箭射中了的士兵听到涂了这个灭除药的鼓声啊，这个箭就自然会出来啊，这个毒啊就会给它化解掉。那这个灭除药的鼓声就比喻成本觉的真实的境缘。那你不能以为哦，这个箭射得很深，毒已经渗透到啊肌肉里面、骨头里面啊，那肯定不能出来。但这个灭除药鼓的这种不可思议，就能一闻这个鼓声，你的箭就能出来，哪怕是射得很深，你的毒就能化解，哪怕是最剧烈的毒。这就是在本觉真实的境缘上的不可思议的功能作用。好，所以我们原啊阿弥陀佛名号，原无上菩提心所升起的这个真实的境缘，就能够临命终时灭八世一劫生死重罪，就能够大业往生。第三个要素就是在决定，就是你当下造业的心和念佛的心是什么状态啊？决定就是它是确定不疑的啊，没有忧郁不决的这样的心啊。那么一个业力凡夫在造罪孽的时候，他常常是有艰辛有后心来造的啊。有艰辛就是这个心有间隔， 有后心就是就是在这个念头之外还有其他的念。那造孽的心它为什么是有坚心有后心呢？由于它不是对真实功德的因果所产生的，它是带着对五欲六尘的贪恋去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内心深处呢，它又有良心上的谴责，又有不安，又有怕这个做这个事情的种种后果的恐惧，它一定是患得患失的啊，所以这时候造他有间隔的心，有后心，他造的那个孽，虽然显得很重，但是本质上他还是轻的。但一个净业行人在临命终时，他念佛的时候，念佛求往生的心是无间心无后心。特别是观经讲的那个下品三辈，是那个五逆十恶的罪人临命终时已经见到的地狱境界现前啊，地狱猛火现前，已经看到他即将要下去的那种地狱的境界。就在这个十分恐惧的时候，这种恶人平时可能跟他讲地狱他哈哈大笑以为没有，到临命终时地狱境界真的现前的时候，他害怕了。这时候由于他多生多劫的善根孽地的善的孽地种子被这个剧烈的痛苦恐惧所逼出了一个善的种子，哎，善的种子现前就遇到了往生善知识。往生善知识一跟他介绍阿弥陀佛的威力实力是种无畏无量的慈悲啊，告诉他唯有阿弥陀佛才能救你，这时候他的心就调动起来了啊，对他来说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不能往生净土，只有到地狱里面去，他别无选择。这时候他临终这种念佛的心非常猛烈，就是突围的心，这时候就没有其他的恶念来跟他间隔，这叫无间心啊。这时候他念佛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十声念佛的当下，他就神识就出来了，舍离了这个孽报身的寿命。这时候哎，念佛当下舍寿命，神识马上就到呢阿弥陀佛的莲台上了啊，这中间没有其他的念头，没有其他念头，在这个念佛的后面就叫无后心啊。这个在净土的往生的公案里面多有表述了啊。你看唐代的张善和，他就表达了这种无间心无后心的情况，因为他一生都是土牛为孽，杀牛的这个恶业肯定要报的，所以临命终时他就啊，有很多的牛包围了他，要给他索命。这第一境界现前，那他一看这个群牛索命了，就赶紧叫他的妻子，赶紧去叫比丘师父来。啊，那这个原来每个村庄、每个集镇都有寺院，马上他的妻子叫来一个啊。比丘过来，这比丘一看他所表述的情况，就告诉他现在唯有阿弥陀佛能救你啊，地狱境界现前，你赶紧念佛求生净土。哎，张善和也是挺有善根，一听啊，就叫妻子拿火来，就要点香啊，点香他都没有时间点香了，一手拿着香一手拿着火，就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非常猛烈的念，啊，这念了几声，跟那个比丘师父说，牛没有了，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佛来了，就走，往生。这时候，就是无间心无后心。这时候临命终时，这个善念呢，它猛烈。临终一念叫大心， 他能够把你一生的业力善恶业全都给他抵消，就带着这一念猛力的突围的心啊，带着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结引的力量马上往生。你看这一点唯有净土法门才有这种圣妙，地狱境界和净土境界就在这个念佛的前后加以了一个本质上的转换。十法界当中最苦的最糟糕的法界就是第一法界啊，那十法界最好的法界就是佛法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法界。你看在这个十圣念佛当中顿然把地狱的境界转换为佛法界了啊，地狱猛火化成清凉风，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化佛菩萨接引这个地狱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好，这就是临终猛力的心，决定的心所显现的极大的转换的功能。这在一般的通途教理当中你怎么也难以解释啊。这就有两个比喻啊，一个比喻是一个绳索非常粗大，十围之索，十个人才能啊围的那个绳索，一千个人想把它弄断都弄不断，但一个小孩子童子他有一把利剑一挥，这个千夫不一千个人难以把它弄断的绳索他就能够把它结为两份揭开啊。所以十为之说千夫难治，这就从世间的善恶因果来看它确实是这个样子啊。但你的童子挥剑他有一把利剑啊，这把利剑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十念啊往生的利剑，这是阿弥陀佛的无量的愿力所凝聚的这把宝剑啊。那你这个宝剑在手，你只要十圣念佛哎，就当下往生。这就比喻成啊，这个你念佛当下如壮士屈身比亲舍娑婆世界就前往西方极乐世界。那你不能执着哦，这么粗的绳索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搞断呢？我一千个成年人都搞不断的，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搞断呢？但是小孩子握了这把宝剑就能弄断呢、啊、你不能用可思议的这个世间的道理来否定不可思议的处世间的道理啊，因为这把剑不是小孩子的力量，这把剑是阿弥陀佛磨砺出来的一把剑。所以这就用力少收效大，小孩子一挥这个绳索就断了。好，第二个比喻也是加深我们对这个道理的理解，念力的重和轻啊，一定要从它本质内涵去谈，一定要站在不可思议的佛法的立场去谈，一定要站在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威力的这个层面当中加以关照。又比喻于千年的积财啊，一千年堆积在那里的一个柴火，这就比喻成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以一豆火焚，一豆火就是很啊像豆子那么小的火去焚烧，那很快就能把这个啊一千年积累的柴火把它烧干净。千年积柴代表烦恼啊，少许的火，火就代表般若智慧，这个名号就是般若智慧的结晶，无量光。名号当中无量光，把我们能念佛的心光给它表现再现出来，母光和子光显现出来，那你无始劫以来的这种烦恼的积柴，在这个般若智慧火面前，也很快就能烧干净了，啊。 所以很短的时间，这个烦恼的柴薪就会烧得一干二净。好，请看下面。又如有人一生以来修十善业，应得升天，临终之时起一念，决定邪见，即堕阿鼻地狱，恶业虚妄，以猛力故，尚能排一生之善业，令堕恶道。岂况临终猛心念佛，真实无见善业，不能排无始恶业，得生净土，无有是处。又云：一念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为念佛时心猛力故，拂灭恶业，决定得生，不虚已也。上古相传，判十念成就，着别时亦者，此定不可，何以得之？奢论云：由为发愿故，全无有形。杂集论云：若愿生安乐国度，即得往生；若闻无垢佛名，即得阿耨菩提者，并是别时之因，全无有形。若将临终无间十念猛力善行，是别时亦者，即许悟哉。愿诸行者深思此理，自劳其心，莫信意见，自罪现也。请看这一段。加深对这个十念成就、临终十念和无始劫以来恶业轻重的比较又有一个比喻了就好像有人一生以来还是信因果了修十善业道，按他自因自果来招感的话，应该能够升到天上去。十善业道是升天的善因。然而这个善人在临终之时却起了一念决定邪见，这个决定就是前面讲的无间心无后心这个邪见呢就是薄无因果呀，这是大邪见，没有轮回，没有因果这个常常世间的这些哲学常常都是大邪见的那邪见，尤其是薄无因果的邪见，是罪到阿鼻地狱的恶因。这就来比况他一生是修十善业，临命终时却被一念的邪见，而且是决定的邪见所引导，堕到阿鼻地狱。那么这时候他决定的心，实际上也是缘这个恶的境缘产生的，恶也虚妄，但是临终他的心很猛烈，就能够消解他一生的修十善业的这个善业这一念决定的邪见，令他堕到了阿鼻地狱。那这个临终这一念就很重要了，临终这一念是决定的邪见的心，让他到阿鼻地狱由于他猛力故那么拿这个来比况，那临命终时如果用猛力的心来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名号是真实的，念引导的能念的心是真实的，而且他是无见无后的心，这是无上的善业由此 也就能够排解、消解无始劫以来的恶业，得以往生极乐净土。啊，如果说你临终念佛啊，不能够啊抵触无始劫以来的恶业，往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这个观点是无有是处的，与这个净土的啊不可思议的因果的道理是不相应的。所以观经讲，至诚念佛，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是由于你念佛的时候心猛力故，就能扶助无数劫以来的恶业，啊，乃至于可以灭除无始劫以来的恶业，啊，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不需要怀疑的。这里谈到的这个十念往生，前提有一个心态，就是至诚心。你的力量的生发是第一，他的力量猛；第二，你的显发的心是至心。至心就是至诚心。这个至诚心在佛门里面谈到，啊，就是在这至诚心当中是无有妄念的。啊，所以净土的祖师大德都在探讨这十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十念。鸠摩罗什大师谈到十念的心态，就有一个比喻。那比喻就比喻有一个人遇到一个冤家债主，拿着一把刀要杀他。那这个人一看，啊，这个冤家这非要杀他，他就逃命。就逃跑，那那冤家这头就拿着刀后面就追，啊，这是生死关头了。这时候跑到有条河横在面前，那这个人就在想，这个河我怎么渡过去？我是啊，这个穿着衣服就直接扑到水里去游过去呢，还是把衣服脱掉再跳到水里去游？这时候他这时候就在思维，我该怎么过这个河。不脱衣服跳下去，虽然时间不会浪费，但是怕身上的衣服浸在水里厚重，妨碍游泳过去。啊，如果要脱衣服吧，又怕时间耽误，后面的啊这个杀人者拿着刀上来了。这时候他就思维是脱衣渡还是不脱衣渡。这时候他全体的念头就是这个念头。啊，这时候家里的有没有存折，存折多少钱，怎么处理，这不会在他的思维当中。生死关头。啊，所以你看临终十念是这种状态的十念。这种状态也就没有无间心无后心，这种状态就是至诚心。